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那么今天的那个内容呢，我们先稍微把上次内容做个收尾哈。我们来看，希望今天我能把今天要预备跟大家分享内容呢能够讲完，所以这部分内容呢不会花太多时间。好啊，我们上次特别的来学习了施洗约翰他的这个见证，我们按照那个经文的内容我们来分，大家还记得吧？我们分了他的六，就是叙述中有六次的表达啊，不是他做了几次见证，是在约翰福音的叙述里边呢特别的有一种表达。那么那上次都已经列在这个屏幕上了。那么这里边呢是结合那些呢我们有这样几个问题啊，我想呢不多说哈，重点呢归大家来思考。一个呢，首先一个呢就是大家看看哈，把那个约翰施洗约翰他向法利赛人所做的见证，还有呢他当着耶稣的面，我们这六次叙述中后三次是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放在一个这个总体内容里边呢，那三次呢都是他当着耶稣的面所做的见证啊。前面那两次是这个不是叙述性的啊，是阐释性的，所以呢一个是讲约翰的所事，一个是讲呢约翰的所为，对吧？然后第三次呢就是这里说的他向法利赛人所做的见证，然后后面三次是他为耶稣向众人做的见证。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要看的是第三次的见证，就是写的最长的那次啊。约翰福音从第一章19节一直到28节，这是说施洗约翰向法利赛人做见证。然后呢，从29节啊一直到36节，我们把它放在一起，这是做了三次叙述，但是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是这个施约翰当着耶稣向众人做的见证，显然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为什么有这种不一样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圣经里看一下，如果有自己思考回答的非常欢迎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几次，很明显前面那一次就是19节到28节，这个和后面的是不同的。
后面的他是一大众，他就说耶稣是神。
那江明姐妹讲前面呢，他讲的他不是，后面讲的耶稣是，这个领受是对的。还有好不好，我不展开，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大家去想哈。我们结束这一页呢往后走，大家看啊，这里面重点是他的见证不是对自己的见证哈，核心是对耶稣的见证。那么当他对这个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差这个利未人又差法利赛人来找这个施洗约翰啊， 我们知道吃约翰对法利赛人的态度，而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约翰对当时的那个宗教上层的态度，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自己出来啊。那么当我们知道这个是约翰有这样的非常清楚的认定的时候，那么他面对这些人他做的见证，他把人家来问的是你是谁，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事，他把这个转到耶稣那里。但是他转到耶稣那里呢，这个方式和后面直接的见证耶稣不一样啊。这里面他说的就是这个我不是那这我不是基督，不是，就是刚才小敏姐妹说的。但是他强调呢，这个我用水施洗，但在你们中间有一位，就是你们就站在一起都不认识的那一位，将要用是在其他的经验中说他要用圣灵施洗，在这里呢他强调的是我不算什么，你们来问谁呀，来问我，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算，真正那位值得关注的是你们看不见的啊。所以他在这里边有一个转化，但是呢他不明说，我们注意这一点哈，他不明说。但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呢，他是公开的啊来见证。那么这种不明说里边呢这个除了主耶稣现在还没有施洗啊，但是呢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呢，我记得跟大家说过好多次哈，就是在这个圣经里边，主耶稣也说过这个观点，在马太福音13:11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这个神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啊，就属神的人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抵挡神的人啊，那么神不向他显现啊，不叫他们知道。所以这里边的背后还有这样一个道理，大家再去思想哈。我们这今天这个话题呢就简单说在这里。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题哈，第二个题呢带有应用性，所以呢就留给大家。是约翰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见证方式，在这些不同里面你有什么看见哈，那么这个留给大家作为一个思考题和应用题啊。这里边呢也涉及到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技巧，你首先要得人啊，就是让别人对你有一个信任啊，有一个愿意倾听的心的时候，他的心开始敞开的时候，你把主耶稣基督介绍过去，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如果是对方是一个抵挡的态度，像法利赛人这样的，那么你就不能够用对这个已经有一个心有预备的人的态度，这是有不同的。所以呢比如我们这里边的那个王英姐妹就做得很好，她有一个福音预攻期，就是先接触这些这个慕道友啊，或者甚至还不是慕道友，不了解这个基督，不了解福音，但是呢他先建立一个关系，然后呢让这些人呢开始呢愿意，他的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不断的见证我是谁，我是基督徒啊，我有一个信仰啊，你们有没有兴趣，我向你们介绍。然后这些人看到基督徒的好行为，看到基督徒的生命，他会有一个，他至少有一个兴趣，我想了解。OK， 机会就到了啊。所以呢，这里边呢，都是我们都可以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啊。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题，法利赛人在这个25节啊，1:25的时候呢，向施约翰 提了一个问题，约翰回答了吗？大家看25节的问题，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他们问的是你为什么施洗？其实这个问题是法利赛人来找他的原因啊，因为听说有一个人在，有一个这个穿着毛衣扎着皮带啊，吃蝗虫野蜜的一个很奇怪的人，然后呢在旷野施洗，大家都去了，这件事怎么回事啊？怎么发生的？这个人是谁？所以呢法利赛人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是约翰一直没有给他们具体回答啊，他只说我不是，没说我是谁。那么最后说到我是那个声音，仍然没说我是谁啊，没有说他只是表达自己是旧约先知啊，在这个以赛亚书还有在马拿西中都表达的那个意思，但是呢并没有说我的身份啊，所以呢他们继续追问。对这个问题他是怎么回答的呢？我们从后面读的，小米姐妹给大家做了很好的一个分享。大家注意到哈，在施洗约翰后面的这个讲述中呢，说的很明确，他说他做这件事不是出于他，不是他拍脑袋想我去施洗，是神差他施洗。这个信息唯独在约翰福音里出现，其他的对观福音我们看到是约翰做这个，但是呢并没有讲他做这个是出于神的一个带领，一个启示啊。那么神为什么启示他去施洗呢？因为在施洗的过程中才能够分辨出那一位啊，成千上万的人施洗，那么其中有一位圣灵降在他身上，这一位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这是他领受的，可是他不告诉他们。在领受中他知道有一位在他施洗中会发生什么事的，那个人是什么身份呢？是神的儿子，非常崇高。那么这个信息神给了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呢他只是看到没有，他给他们回答有一点信息，但是呢不全给啊，将有一位比我高多了，你们来问我，把我当个人物问吗？我什么都不算啊，我给他解鞋带，做那位的最低的仆人都不配啊。这个背后哈、啊、有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使徒约翰13章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啊，使徒行传13章41节啊，然后说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不信啊，把这一句放在这个环境中特别合适。而这一句的出处是在哈巴谷书里边啊，所以可以说施约翰在这里的表达几乎就是使徒行传里边的那句表达的那个意思的一个写照啊，你们要惊奇，要观看啊，如果不跟从他要灭亡。因为大家记得吗？ 在其他的书卷里，那个福音书那个书里边，这个圣约翰怎么说的？斧头啊，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啊，不结果子的就砍下来。所以你把这几处合在一起，就是啊，十三章四十一节所表达的内容。大家还可以继续的往深入的去思考哈，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一点那个分享，然后我们看今天要学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九节。嗯，我们请子荣传道来帮我们诵读吧。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听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了。
阿们啊，感谢神的话语。我们对约翰福音都是蛮熟悉的哈。我们刚才呢，子龙传道又帮我们读了这一段今天要学的内容。上次呢我问了两个问题，其实上次已经打出来了，不知道大家自己是不是有拍下来哈。这个问题呢就是约翰啊，是约翰见证耶稣的核心是什么，那个核心他见证耶稣核心见证的是什么。就在这个屏幕上，呵呵，大家看到就可以说出来。神的儿子，还有吗？还有吗？这里边有基督这俩字吗？
有。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神的羔羊，大家看到没有？我加粗的地方，神的羔羊，神的儿子，神的羔羊，啊，神的羔羊有两次，神的儿子是一次，这是整个约翰见证主耶稣的一个核心啊，神的羔羊和神的儿子。那么我们现在呢来思考这两个问题。这是神的羔羊啊，这是神的儿子，这是这个经文中的这个原文。对于基督徒来说，这应该是我们基本上来说哈都是很熟悉的。在这里边呢，我重点就讲这两点。 前面一条啊，就是这个神子（括号）降世为成为人子。如果把括号拿掉以后呢，就是神子啊，然后一条线画到人子。啊，他本身是神的儿子，是神子，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自称什么是人子。所以神子如果把括号拿掉，直接画到人子，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他在世上的时候的那样一个最突出的生命特点。他为什么要降世生为人子呢？啊，我们知道呢，会有很多答案啊，那么其中我在这里边特别特别重点的就讲到呢，我用的是罗马书的话哈，罗马书8:29，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这个他是指天父啊，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凡做长子的要注意了啊，长子的位分不同呢，因为他在诸儿子中为首，每一个弟弟妹妹在他下边的话呢，他们怎么样来在世上学习，来成长呢？看哥哥，看大哥。所以长子的位分往往会很高，也在这里。那么神让耶稣在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那么这些预先定下的人就是神所拣选的属于他的儿女，在今天来说就是基督徒。那么基督在基督徒中做长子，那么效法谁的模样呢？效法他的模样。这句话从哪里来呢？这句话的出处太深远了，这是从根源里来的。我们看创世纪1:28，那是神造人的目的。啊，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愿意这个大家知道哈，神在造人之前是做了多么大的预备，先是宇宙的创造，光啊，这个众星日月。然后这个为人把这个地清理好，把地露出来，让水退去，把水分为上下，然后又预备了植物，预备了牲畜和动物等等啊，所有这一切全部都预备好以后呢，神照着他自己的旨意，照着自己形象样式创造了人啊，这个人的。你从这里边哈，我们就有一个明确的对我们自身生命的认识。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呢，那么大家就是世上的人就从达尔文那里来，就是进化来的啊，可能是猴子变成猩猩啊。但是我们从神那里知道，人是在世间万物中完全不同的。当我们说分这个字的时候啊，当我们说圣的意思是分，为什么称神为至高神，称他为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用圣哉圣哉圣哉来称呢？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里边呢，重复就意味着加强，意味着重要啊，说两遍。那么最高级别，形容词的最高级别啊，那么在希伯来文中没有这个级别，没有这个好，比较好， 最好。那么好就是一个字，如果是比较好呢，就是好好；如果是最好，就是三字。这就是希伯来文的表达方式。所以如果你在旧约里面看到某一个词重复出现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啊，绝不偶然。现在的问题是，当用圣哉圣哉圣哉来称主耶和华，称三位一体真神的时候，大家思想一下啊，那么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至少有一个弟兄姐妹能说出来。当三次说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他们表达的什么意义？显然是最高级别，他们啊非常好，至圣。然后我接着问，至圣又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至圣？这里面涉及到“圣”这个字的理解。圣的意思是分啊，分别出来为圣，分别为圣啊。这个“为”在这里就是“是”的意思，分别就是圣啊。那么圣哉圣哉圣哉，就是我们人对任何事情处理的时候要分类，对不对？尤其今天科学时代都分类啊，分出动物啊，比如一只猫它属于动物，动物再分呢属于生物，对吧？生物呢再分呢，这个是这个它是一个物质，然后再分。那么意思说呢，我们有很多的不同分类，是下边越分越多，对吧？上边越来越少啊，最后就是物质和非物质，就是你总有一个分的过程。那么我们如果分类是这里边已经分出了很多类，到这里呢啊还少了，只有七八类了，再往后分呢又少了。最后分到最后，这边是一类，这边通通算一类的时候，那边是谁？就是神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要分类的话，分到极点就是神和他所造的万物。所以神为什么是分别出来的呢？因为唯有他不在宇宙的范围之内，他是创造宇宙的嘛。这就是圣哉圣哉圣哉的那个本质，这也是我们认识神的本质，他和一切都不一样。你不就是人吗？啊，所以大卫很明白，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大卫真的是明白的，因为他知道神为至圣。那么这位至圣的神，他造的人呢，人生来带有一个分别出来的特点，因为神是他有一个旨意要造人，造的这人怎么样呢？这人在他以下和万物不同。神一造人的时候是照着分别出来的旨意造的，不是造出来以后我再分，这个很不一样。他的旨意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旨意在这里，那个旨意的实现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看到，但是他最初的旨意也是最终的旨意，对不对？那么神是始，神是终，神造人的时候就天地万物是为人的，所以连安息日也是为人子的。其实在那里唯独那个人子是代表人啊。然后呢，这个神说他照着自己的形象，在世上宇宙中所有万物中只有人有自己的形象，人却卑贱的把这个形象去弄成各种怪模怪样的形象，然后去拜。拜的那些偶像不都是近乎人的形象吗？啊，然后人造出了各种各样的，你看那个人所神所造的人多么美好的形象，对不对？你看那希腊雕塑就能看出来。可是人所造的形象，你想想电影里边所有的那个外星人，那是人照着人的形象造的，还有美感吗？你就能看到在人的这个能力里边，人所造的像和神所造的像多么大的差别。但是人最宝贵的还不在于这个像啊，而在于呢，因为这个像，这个在这里说的是形象啊，这个不单单的是一个外在的，它包括内在的啊，就是神把他自己最好的属性赐给了人。那么人有啊，那些非常好的哈，那些只有人才有的啊，灵性、法性啊、德性，对不对？你上万物里能找到吗？啊，就算那个狗狗都养的，你管它叫儿子了哈，但是那个狗狗怎么样呢？它没有那个那种宗教性啊，它没有法性，它没有这种法律的那个原则性啊，它也没有真正的人所有的那个德性啊品德，它也没有就算它有感性有感情啊，但是呢那个感性你去看看。古今中外诗歌里表达出来的感情，你看他有吗？他不可能有，这是神给人的，嗯，还给了人意志上的自由啊，那么给了很多很多最美好的东西，但是因着罪，这些都没了啊，都败坏了啊，然后甚至到了今天，人利用这些能力。去干坏事啊，人利用神给他的恩赐变成最坏的能力来败坏自己，败坏世界。那么怎么样把人再转回来呢？这样一个过程呢，那么就是神拣选在世上拣选的意思就是分别，对不对？我们也被神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怎么样呢？效法他儿子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神最初造人的时候那个形象，让你回到神最初造你的美好旨意里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人过去在律法里边完全做不来，律法里的那所有要求都是让人抑制他的败坏啊，来转变，但是做不来。那么在新约里呢，耶稣基督来了，他活在人中间，你可以看到他的作为。福音书里向我们展示了耶稣的所作所为啊，那就是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言行路啊，所以你去学习，你去效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呢？啊， 你就看你看见了这个形象样式，你的学习不是空的，那个形象样式是摆在你面前的，这就是神子成为人子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然后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我在上面写了哈，满足神的圣洁要求之祭物。以色列人有献祭的条例，这个献祭年年献啊，是大祭，平时还有其他的祭啊，按月献的啊，还有临时有什么事情献的等等等等，或者有人犯了罪了去赎罪的都有。但是这我们在希伯来书的时候讲过这问题，现在呢也比较久了哈，我稍微再说一下。在这里边呢，我引用了希伯来书九章啊十一节到十二节的话，在那个屏幕上有写哈，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这个意思就是，从立了那个献祭的条例之后，也就是说呢，从这个摩西带下这个律法以后，他们一直献到这个时候啊，献了多少年？那么这么漫长的献祭里边，最后就慢慢的让人看到了另外一件事。当你最初我犯罪了啊，牵着一只羊到祭司那里，对祭司说了自己的罪，祭司好，我为你赎罪。献祭的人把手放在羊的头上，等于把自己的罪归到这只无辜的羊身上，然后这只羊在他面前被宰杀，然后算是除了他这次的罪。在最初的时候啊，我现在一直在讲最初的时候，一个有良心的人，当他自己知道自己犯罪得罪神又没办法来解决的时候，他牵着他的羊过去，这只无辜的羊在他面前死去，意味着他死了，意味着羊的血代替了他该死的罪，把羊死了他活了，对吧？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那么在最初的时候，这个有良心的这个犯罪的人会很痛苦，会有一个伤痛的心，羊无辜的为我啊，那么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他基本上是给人这样一个触动。但是当他一个事情最怕怎么样呢？最怕做成 routine 啊，然后每个月啊支派里去献，每年有大祭，今年献了明年还献啊，然后这个大祭司在那里这个做祷告，然后呢杀羊就成为仪式，明年再来一遍，后年再来一遍，几百年年年如此，人们就知道啊、哦、这是一个活动 ，OK 啊，杀了那只羊，我们今年的罪没了啊，明年呢？明年没办法，我们都是人嘛，软弱又犯罪了，再杀一只，到最后人变得越来越。那个心越来越冷啊，这个叫什么呀？这个不叫肝硬化，这叫心硬化。硬化到最后会硬化成石头，所以在这个在耶利米书里边，神说呢，要挪去你们的石心，给你们换上肉心，就是这样一个光景。神的旨意是，借着羊的献祭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罪，到最后呢他们反而看不见自己的罪了。很多事情会如此， 你第一次听福音的时候可能感动的流泪，第一百次一千次的时候你会想，哎呀我都听过了，真的很可能是这样。人很容易变成心硬化的，我们怎么能保持在神面前一个柔软的心是一件难事啊。那么在这件事里边，我在里面第一条都说了，用羔羊为祭是神定的。世上有那么多动物，神要求用羔羊或者用牛，就这两样啊。为什么？以后有机会再说啊，给大家留一段思考的空间。有一定有原因，你家里养个狗不行啊，你说我都把他当儿子了，那我犯罪了又把他杀了吧，不行啊。这个理由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啊，我都给大家一些线索，如果能查到的话最好。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都稍微留一点这个空白的时间啊。神定了这样一个方法，而且是神启示的唯一的方法，除此之外不行。所以在使徒行传里边彼得怎么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神不给你好多的机会，就这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它是有一个神的启示，是渐进启示，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我下面画的这条线啊，伊甸园是隐藏的。伊甸园我们知道他们犯罪以后呢，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那个叶子一干一卷啊，完了他想遮盖的就遮盖不住了。所以神呢是用皮子，没有说是谁的皮子，但是当用皮子就意味着在伊甸园是不吃肉的，所以根本不用杀生，是不杀动物的。皮子取下意味着一定有动物被杀掉了，用他的皮子给亚当和夏娃遮盖。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有皮子有杀生，而这个皮子它的作用是什么？是遮盖，遮盖你的羞耻，遮盖你的罪。耶稣不也是吗？遮盖我们的罪，以至于神透过耶稣在看我们的时候，看我们为无罪。然后是摩利亚山，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在他献的那一刹那，神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全本圣经第一次重复的呼叫，然后说：“啊，万不可在这童子身上动手。”他就看见了一个公山羊，因为后来我们知道献祭有要求公山羊。然后是出埃及，明确的规定，并且规定细到了那个羊的这个腿是不能打断的，因为他预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被打断啊。所以呢在那里，然后就是立约啊，这个出埃及记24章，立约是把牲畜的血洒在了牛羊的血洒在了百姓的身上。这个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今天不在这个里面讨论了，就是在整本圣经里，这里面是立约用的血，有多少次立约？最重要、最核心的约有几个？每一个约有什么样特色啊？如果你有心做神话里的出口，请在这些地方都下功夫。 那么弟兄姐妹呢也尽量的去思想，你明白的越深，神对你的生命带领越有力啊。我在这里边特别加了一个括号，贯穿千年的声音，大家看创世纪22:7-8，就是献以撒的时候，王一姐妹帮着诵读一下吧，这两节。
创世纪22:7-8，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我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
好，谢谢啊，这是我们特别熟悉的。现在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因为我们是这样讲到这里了，其实有前面的铺垫，大家应该有一点领受哈。我希望大家能够说一下这里边以撒的话和亚伯拉罕的话，我们有一点怎么样的领受。姐妹，
以下的话就是说嘛，就是他跟他父亲到了山上，看到火与柴就是都有了，就是没有燔祭的羔羊嘛，没有献祭。那亚伯拉罕就对他和神的预备，就是你不要担心这个事，就是有什么事神都会帮他预备的。他就是有信心，以下哎呀，就是有家。亚伯拉罕就是有信心嘛，
啊，
预备，
谢谢，请王云。
我觉得以撒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眼睛能看见，而亚伯拉罕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从隐性的到显性，他这个隐性的更多的是看到灵里边，看到神的预备，可能你眼睛当时是没有看见。
那个子龙弟兄，啊。你有什么分享吗？
差不多吧，就是我觉得亚伯拉罕
OK， 大家看我在屏幕上前面专门有几句话贯穿千年的声音。以撒在问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只有羔羊才能够成为祭，那个羔羊在哪里呀？所以这是双关的，一个是当时的问题，以撒他们没带着羔羊，他不知道他自己有羔羊，所以他问他爸爸。但是他的这句问题写在圣经里，不是为了当时描述当时场景，是为了一个千年的一个启示，一个恩典，在这里响起来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在千年一直回荡，因为从来就没有那个献祭的羔羊，所以要年年献祭，那个祭永远不能停，因为所有的羔羊都不管用，都不能真正的管用。所以这个问题太了不起了，圣经写在这里不是为了当时。我为什么在这里写这个问题呢？因为约翰的见证是回答这句话，在1000年前，以撒问献祭的羔羊在哪里，1000年后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明白吗？这是一对问和答，隔着1000年的时光，你要把它们看到一起。如果这一点你连不到的话呢，前面一句没看懂，后面一句也不懂。 神看千年如一日。所以以撒那个问题并没有消失在摩利亚山上，神一直为那件事来预备。然后亚伯拉罕的回答同样也是怎么样的双关的。在当时来说，亚伯拉罕并不知道会有一只这个公山羊能够代替以撒，他知道的就是神告诉他要把你所爱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为我献上燔祭。他能够想到的最多能想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必死而复活，对吧？在希伯来书里边解释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不能复活，神有一个应许，他的后代才能成为你的后代，那他要死了就没后代了，这个时候他去结婚呢，他必有后代，所以以撒必不死，但是神又让以撒必死。在这两个问题中，亚伯拉罕相信神不会错，但是其实创世纪二章它的基本点不是关乎我刚才说的问题，有更高的旨意。那今天呢不能再详细去查考创世纪二章了，但是在这里大家要明白啊，在这里呢亚伯拉罕虽然不知道以撒当时不会死，但是他怎么回答以撒呢，所以呢他就说了一个假设的情境，他说神必自己预备，他只是没说神已经告诉我了，神预备好了，预备的就是你，这个话他没办法跟以撒说出来，所以呢他用了一个比较虚拟的方式来说。但是他完全不知道啊，大家注意这个地方，亚伯拉罕说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他这句话却是神要他说出来的，就像当年在凯撒利亚腓立比啊，那个彼得说啊，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话是他说的，但是神赐他的话，这里也是一样，神必亲自预备啊燔祭的羔羊。一千年后那个预备显出来了，耶稣就是那燔祭的羔羊。所以说呢基督已经来到，大家看后面的希伯来书，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就是那个羔羊现在来了。以前所有的献祭如果不作废的话，是因着这个献祭它有用，所以使得那些献祭成为意义。如果这个羔羊献祭不存在的话，那些羔羊献祭通通归于虚空，明年还见，后年还见。如果一件事年年都发生，永远发生，等于这件事没果效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说，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那帐幕在哪里？主耶稣先被杀时候进圣殿了吗？没有，跟那个圣殿，跟那个西律圣殿毫无关系啊。然后呢，所以说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于这世界的，那一场献祭完完全全是属天的献祭，不属这世界，不属人眼的圣殿，也不属这个世界。那么对那场献祭来说，也不用动物的血，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注意这个地方，圣所我加粗了哈，他的圣所，他为什么说圣所不是至圣所呢？因为这个圣所 跟大祭司那个圣殿是毫无关系的。这个主耶稣献祭的宝血归于天上的，所以这个圣所，它原文不是至圣所，是指天上的，连那个圣殿都没关系的。但是呢，唯独这个献祭成为永远赎罪的事。那么赎罪怎么样呢？成了永远赎罪事，赎罪的事以后 finish 了，再也没有了。虽然大祭司还在献，但是大祭司在主耶稣之后献的祭和他之前献的祭一样，都毫无意义啊。Once for all。那么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哎呀，我重要要讲的今天还讲，可能完全没时间。神的儿，约翰见证来看上面的红字，这是神的儿子，这是神的羔羊。你注意约翰从来没有一起说吗？约翰从来没有一起说这是神的儿子和神的羔羊，或者说这是神的儿子也是神的羔羊。约翰从来没有一起说。我们读经真的要特别的去留意这些里边哈，都有意义。我后面稍微讲了一下，我在这里画了个等号，其实这个等号中间有一个空，应该再加上神的儿子等于耶稣基督，再等于神的羔羊啊。但是约翰的见证里边没有耶稣基督啊，他是这两个，所以呢我在这里边直接画了个等号。可是这个等号约翰是没说出来的，这是一个惊人的关联。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最多是离开尊贵天来到世上，给我们做那个我们从来没看见过的人的样式，因为他称人子，他是人。你若是人，你算人吗？如果你算人，照着耶稣的样式，那是人的标准。你的心思意念有多少是神所要的人的心思意念，还是鬼魔的心思意念、败坏的心思意念、罪恶的心思意念、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神造你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造的那些心思意念呢？那么照耶稣而活。可是这个关联最后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启示，是约翰不能也不敢这样启示啊。所以只有主耶稣不再讲到他是基督，是当门徒认出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他要献祭，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受死。后面这个内容是主耶稣说出来的，不是什么那个像是约翰或者其他什么人啊来见证出来的。主耶稣亲自启示这一条，如果不是主耶稣亲自启示，谁敢想到这里？而且主耶稣反复启示他要做那赎罪祭啊，那么就是被钉十字架。而这一点呢，是约翰没想到。其实神的羔羊里边包含这个内容，但是他没办法把这两个内容合在一起，他是分别说的。那么主耶稣启示这一点的时候，谁最不接受？门徒马上就不接受。我们今这件事已经做成了，我们是在这个赎罪完成之后啊，然后蒙拣选，所以我们 是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是已然的啊，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整全计划，并且这计划是如何完成的。这是那个结构，给大家看一下啊，也是一个交叉结构，只是这个交叉结构呢，我把不太相干的略去，让大家看得清楚啊。29节看那神的羔羊，36节看那这是神的羔羊，31节我先前不认他，我用水施洗把他显明给以色列人，33节我先前不认他，差我的神指示我，圣灵降在谁上谁就用圣灵施洗。然后中间一节是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啊，这就是那个结构，就比较清楚。中心点是什么呢？中心点就是耶稣就是那神的儿子，神的羔羊。靠什么来证明他是呢？圣灵降下，在其他经验中还有天父的声音，所以呢这也是怎么样，双重见证，对吧？圣经说的一个见证不行，要双重见证，在当时的见证就多了，天父在天上，圣灵在基督的身上，众人在旁边啊，是约翰在施洗，所有的都是见证啊，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是神的羔羊。后面时间怎么也不够讲这些问题了。耶稣与门徒，那么我们看见啊，是约翰几次的见证？是约翰呢？他是用时间来表达的哈。29节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29节。然后大家再看啊，32节，耶稣又做见证。然后35节再次日，所以在这里大家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就说的，我们上次说的啊，这个约翰的在叙述中，约翰的六次的见证中的后三次，在这里边呢最后一次就是35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当他再次说这话的时候，他的门徒约翰和安德烈啊，约翰就是这个作者，是约翰作者，就跟从了耶稣。这一段开始写，进入到耶稣和门徒的这个过程中了，这是耶稣和门徒最初的相遇。这个写法呢和以前的我们看到的福音书是不一样的啊。其他的福音书呢，它重点写的是主耶稣的呼召，大家记得主耶稣典型的呼召那句话吗？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这是主耶稣的呼召，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是这么说的，在路加福音里没有啊。路加福音你去查啊，你要留心每件福音书，你去找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一定不是随便给你一句啊。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写到主耶稣的呼召，来跟从我，在路加福音是另外一句话，是主耶稣进了拿撒勒的会堂，翻开有人给他找到圣经，找到其中的一句啊来读， 但是呢，主耶稣读那段经文的过程是用叙述的方法，不是他说的方法，这些你都要留心。这表明什么呀？读那些旧约经文，他不作为主耶稣说话来写，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这表达的是耶稣来到世上啊，他向人们启示啊，他来的意义。所以是以这一句话作为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出现的。这他的这个写作方法很巧妙的。如果你不，如果你如果是你写的话，你一定不会用这么巧妙的方法把那段经文，旧约那段经文写出来，但是呢却不把它表明成主耶稣说的话。这都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你会看到呢，作者是这个显然是有圣灵的带领的啊。那么这应该是以赛亚书64章的内容啊。那么现在呢，是施洗约翰，他再一次的，前面已经多次的向人见证这位是谁，现在是他和他的门徒，这个环境肯定还是在受洗那一带，在旷野上，然后看见了主耶稣，一边是约翰和他的门徒，另一边主耶稣是一个人，然后呢是约翰就指着耶稣再一次说了，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然后他身后的门徒怎么样呢？就去跟从耶稣了，就去跟从耶稣，跟着耶稣走。所以耶稣呢，看到发现有人跟着他，回头转过身来再去问。那么时间不多哈，我就简单在这里面说，是约翰在这里显示出的一个神的仆人的良善中心啊。那天牧师那个李秀全牧师问到的时候呢，因为我也是凭着印象，老是听到这个词嘛，我就说忠心良善，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唯有那秋兰姐妹准确的说是又良善又忠心，所以我真的我觉得非常好啊。就是你如果不够这么去精心去读的时候呢，很多信息你 miss 掉。又良善又忠心，良善放在前面，良善是品性，忠心是对职责的态度，所以是两回事。那么我们在这件事上能看见施洗约翰他对神又良善又忠心，他现在正在开展他的事工，他的事工浩浩荡荡，非常的宏大啊！主耶稣还没开始呢，主耶稣就一个人，他那跟随着万万千千，然后呢有的人受了洗以后就离开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一些是他的门徒。那么关于门徒呢，我在这里边我先提前说一下然后就结束啊。大家看那个括号里边哈，古时门徒与夫子的相处方式无论东方西方，今天老师跟学生是两码事，老师就管讲啊，然后呢好老师是好好的讲 这个不尽心的老师呢就稀里糊涂的讲，学生呢爱听不听。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教育形式慢慢的变成了一种啊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可是在主耶稣的时代，包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他的这个教导呢就是当一个人他是大家发现大家认识大家确信这个人有真学问，大家来跟从他。啊，有一些人就是我立志也要学，跟他的话怎么样呢？基本上就是一生跟随。啊，大家像孔子72门徒，对吧？72的这个弟子，还有3000的72贤人，3000弟子，那72贤人是跟着他的。他走哪，他孔子是周游列国，他走哪里这一帮学生都跟着他到哪里啊。所以最后他死的时候呢，学生像丧父一样在他的坟前呢搭个草棚住在那里，为他守孝3年，好像子贡啊是谁呀，不止3年啊，非常的这个敬重老师。这是古代态度，在西方也是一样。苏格拉底他的学生是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不是说我学了3年5年啊，我学到了我就走了，他学老师的学问，学老师的思想，学老师的行事为人啊、这样跟从老师。柏拉图跟从到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苏格拉底和这个被迫哈喝毒药而死。苏格拉底死以后，柏拉图才逃亡出去啊。那么其他的这个学生跟随也是这样一个态度，到苏格拉底临死前，所有的学生围绕着他，其实给他制定了好多的逃跑计划，他不肯啊。他说既然我认可这个雅典的民主制，那么雅典的民主制判我死刑，就每人一票吗？啊，那么好，我承担。所以其实当时看他的人就为了放他走，基本上不管到哪去都行，他坚决不走啊，所以他死在那里。那么他的门徒一直跟着，所以最后临死前的对话录啊，叫这个菲多那本书啊。那个我还专门买过，但是发现呢，跟圣经的真理完全不能比，是人在死前的一些关于生死的一些思考，仅此而已。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门徒这样，所以一个门徒改换门庭是一件大事。我认准我的老师才跟他，我现在要换，这里面涉及到门徒怎么想。老师怎么想？那么我们看到，是约翰高兴他的门徒去跟随另外一个人，跟随还没开展事工、名声跟他不能比的耶稣。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是约翰他的良善。然后门徒怎么样呢？门徒为什么要跟随是约翰？岂不是心里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追求真道的心，在当时败坏的这样一个光景下，祭司不是祭司啊，这个人民也不再是自由的人民，是在罗马统治之下的人民，他们的出路何在？唯有有这样思想的人才会有一种迫切追求的心，当发现是约翰的时候呢，马上去跟随。那么现在因着有这样坚定的不是看人乃是看真道的心，才能够从是约翰的门下转投耶稣，不容易啊。那么我下面有两个问题哈，大家如果看到这一页的时候呢，我首先要说哈，主耶稣先问第一句话，主耶稣说一定是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主耶稣说你们来看， 我后面括号哈，问答之间好像都答非所问，就是福音书特点啊，大家去思考，我们下次讲。还有啊，后面两个问题，最后一个小问题，为什么要记载那时约有神证了？嗯，好，今天已经超过时间了哈，我们到这里，请苏牧师做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哇，你是上帝所预备的神的羔羊，要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因着主你成就的救恩，主啊，我们的罪都得赦免，主啊，我们就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啊，就求主你同恩，也让我们今天活出主啊这份福气，主啊，让我们活出我们成为你儿女的应该有的那份基督的香气的，感谢赞美你，祈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啊，感谢主，谢谢弟兄姐妹，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